清灭天明。炀帝开河道，景帆任意游，绿杨犹未茂，白骨已成秋。幽阁明珠灿，明楼胜景流，君臣皆失道，枉自说分流。天地生养人民，君主委任官吏，官员分别治理一方民众。当了官的人炫耀个人的才能，作威作福，为所欲为，或者厚脸以搜刮民财，或者残酷以压迫人民，或者苦役以摧残人民，把人民视为草芥，任意草菅人命，哪里知道人民的喜怒好恶。老天总是听从维护人民的，所谓天从人愿。没有蔑视排斥天明的人不受老天惩罚的。老天降灾祸给这类人和他们的子孙，天怒难犯，也就是广大人民的众怒难犯。欺人就是欺天，老天是欺骗不了的。隋朝人麻叔谋做开河大总管的官吏，征集天下民夫十万人兴工开河。他把十人编为一排，五十人编为一队，分段施工。如果前面一段挖通，后面一段没有完工，后面的排长队长要处死刑，严刑峻法，日夜催逼督促，道路上被饿死、病死、打死的人尸骨遍地，民间的房屋、坟墓，稍微有一点妨碍开河路线的，立即拆毁。由汴水至淮水2000余里，迁去城邑20余座，拆毁民房几百万间，抛弃尸骨不计其数。一天晚上，麻叔谋到帐外散步，看见树林中火光明亮，怀疑那里有宝。到了那里一看，有无数披头散发的鬼像发怒的风一样向他扑来。这群鬼把麻叔谋推倒在地，拳打脚踢。麻叔谋大声喊叫救命，众兵一跑来，麻叔谋已被打得半死不活，昏迷不省人事了。请来著名医生朝元方诊脉，说是鬼风钻入脑。吃了些药以后，麻叔谋的病就好了。朝元方告诫麻叔谋说，你的病虽然好了，但每天早上要吃小杨培养元气，才能避免再次犯病。麻叔谋下令叫百姓供以杨，不惜动用重赏。有一个姓陶的大强盗松第三人，他家祖坟正当河路，他请求免挖祖坟而没有办法，听到麻叔谋下达的羔羊命令大喜，夜里把人家长得胖的小孩盗走，取掉小孩的头和脚，把小孩身上肉切成碎块，用调料做成熟肉送进营门。当时麻叔谋正在用饭，看见送来羊羔的人来了，举着筷子恣意大吃。他感到肉味非常美，命令重赏送肉的人。陶大盗不接受重赏，每天早上都来贡献熟肉。麻叔谋想感谢送肉的人，留陶大盗一起吃饭喝酒，说你为什么不把做羊肉的方法传授给厨房里的厨师，即可免去你的劳累和费用，我也可以安心受用。陶大盗避开酒席，跪在地上哭着说，哪里有做羊肉的妙法，我只有蒸孩子肉的法子。麻叔谋惊问原因，陶大盗说，第一次送来的肉是我的儿子，第二、第三次是我两个侄儿，亲生儿子供应不足，只好偷到别人家孩子来孝敬你。麻叔谋说，我和你素昧平生，你何苦这样用心孝敬。陶大盗告诉求免挖祖坟一事，麻叔谋说，这是容易的事，但是你做的羔羊肉必须像从前一样按时送来。陶大盗完全答应下来，河道改了，陶大盗的坟保住了。 四方无赖听说陶大盗是用小孩肉换来了自己祖坟不挖，为保住坟地，便到处捕杀幼儿来献媚麻叔谋，闹得人家有儿的夜里点灯守护，长夜不睡。后来隋炀帝恨麻叔谋残忍虐杀幼儿，引起民愤，就把麻叔谋处以腰斩的刑法。苏州人刘星辰，明熹九，庚戌年进士，初时做庐陵教授，又应滇地聘请，路过黔中地方，回船停泊在游亭，漫见长脸高大的人告诉他说，我是一员宋朝将领，原在唐朝时做商人，曾经路过一处寺院时，见庙中法师登上高台，坐在那里讲佛门42章经文，我摆设了一堂斋饭，求得跟随法师听经的座位，因为有了这个善事，让我试试做小官。到了宋朝初年，提升为偏将军，当时我叫曹翰，我率兵攻打江州城，久攻不下，发起怒来，便屠杀了江州城的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世事为猪，任人宰割。今天你停船的地方，是我当时死亡的地方，马上要第一个被杀的猪就是我。你我有缘相见，希望你能怜悯我，救我一命。刘公立即起来，呼叫仆人去看，见船头地方正对着屠夫门户，门开后竟捆着一头猪出来，猪嚎声很大。刘公急忙叫人买下这头猪，把猪带至家中放在西园喂养。他用这个事便堪引成因缘，到处散发劝诫世人。猪是个罪孽深重、性情愚蠢的动物，怎么能出现在人的梦中呢？他之所以能出现在人的梦中，是他听说佛经的胜于智慧。我辛未年在集中堂听刘公讲述这件事，之后又到西园看见了这头猪。这条猪身上很干净，叫曹翰名字，他就出生，和人生没有区别。